MV 就是山下达郎的一个 MV 啊，一个
哦，就是山下达郎自己歌的 MV，
自己歌的 MV， 嗯，他其实是个广告歌的 MV， 嗯，不是午后红茶，忘了是谁的茶的一个广、茶饮广告的广告歌，然后一个 MV，
嗯
，B 站网友混的一首歌，
可以厉害，
这也是我在养胃的时候，
哎呦，
那个阶段，你不觉得就是他真的混得很好？把你看，我现在已经开始变成了一个听 K-pop 的人了，对吧？
厉害厉害，果然是重新做人，
还
活跃年轻，
韩中女偶像，
哎、厉害。
这个组合叫 New Jeans，
New Jeans，、
哎、新裤子，
新裤子，好的，
新裤子乐队，然后把新裤子跟这个。跟达郎的歌、一首比较老的歌混一起了，然后用的是达郎比较新的一个歌曲的 MV， 你看这种微妙的平衡啊、就是结合这个 MV 影像啊，有一种回忆过去的感觉，然后那种美好的东西啊，特别适合你就是已经觉得死过一回的那种、就回想那阵美好的过去的那个状态、但又因为是特别年轻的那个状态啊，声音状态、又有点啊，珍惜生活，好好活下去、是吧？
阳、正能量的部分，
哎，正能量的部分，杨丽常说的、我想谈恋爱。哎，好，
对，
又是新的一个礼拜哈。
哎，好，
上一周就是讲了讲这个啊，
对，
漫长的我不在，
漫长的消失中的人生思考。
对的，
哎，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这趴呢，就。
接着来，接
着来、就是从这个怎么说，你的这个病情从做手术到开始恢复，还是前期还是有一些这个疼痛和不舒服嘛、然后到了后期慢慢愈合，对吧、然后身体缓和了、这之后呢，你是有怎么样的一个，
还真的还接得了我呀，
不是你，我们得往下顺嘛、
哎呀，反正就是每天做无谓的思考嘛。
无谓的思考、
每天就总整理一些过去，就真的是一天一天耗，看教授的书，然后呢，看日剧，看日剧，这倒是发现了几部还有意思的日剧，然后看看电影，我想想，靠文艺度过时光嘛，然后就是逐渐的恢复了嘛，就。做手术回家没几天就去看了电影，就看了那个《白塔之光》张律的电影。
哎，那你这个在床上恢复到你下出去看电影，这个中间隔多久啊？还记得吗？
哎呀，有没有一个礼拜我忘记了？我就跟你说，哎呀，《白塔之光》上了，我看能不能去。
对啊，
看，然后你说你这样能看电影吗？
对对
对,
对，我就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后
手术还没做好多久呢、
然后还就真看了，反正就一直歪在那儿，歪着看的，反正是，歪完了一部电影，大概是这样。
但是还是能看下来，并不是说中间会有些不舒服
啊，没有到就是忍不了的，
就是还是这个精神上的需求还是蛮重要的，在这种疾病的状态下，
相当重要，其实，跟我妈出去遛弯的时候，我还说，我如果是，我也跟你说了，应该是我如果是现在的这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智慧，说的高大上了一点啊，智慧，就现在的经验智慧，配上一个相对年轻的身体，我可能很多事情会做，会绕过一些不必要的情绪和经验。我倒不说有什么后悔，只是我觉得可能能再珍惜一点，然后有些事儿能把它做好，做得再好一些。我觉得我经过这段消失呢，我突然发现有些事情我其实不够了解人，可能因为不够了解人，反而把有些事情做得就可能那件事能再好一点。因为这个当年的幼稚没处理好。大概是这样，有些执着是不必要的。
主要是说工作上呢，还是说私人的相处上
都是、我觉得，但这个是一种玩笑话了，某种意义上，因为是不可能的嘛。你只有走过那么多
弯路，
你
才有这样的体会经验，对
你才能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我想感叹的是什么呢？这句话呢，窦文涛呢，在他跟 跟徐子东，
嗯，
徐子东和马家辉吗？在这个连线聊《繁花》的时候，
嗯，
是不是马家辉？应该不是梁文道，马家辉，
马家辉，马家辉，嗯，
他也说到了，
嗯，
说的如果现在我有现在的智慧，
智慧，嗯，
我如果是个年轻的一个身体，我可能就很多事情不会怎么样了，
嗯，
我会做不同的这种生命上的决定啊什么的，嗯。
真的是个美好的愿望，
美好的愿望。哎，
人都得一步步来嘛，都得该吃的亏都得吃嘛，该犯的错都得犯嘛。
有一种捷径，就是你认识对的人，
嗯，
读到对的书，
嗯
啊，可能会有些事上是少做一些对人对己都没有太多好处的这个 reaction， 就是反应，
嗯，
对吧？或者决定之类的。大概就这样，
嗯
嗯，怎么就拐到这儿来了？
嗯，
我看看那个录音还在不在。啊，有了，10月14号，你来听一下。嗯，你今天咋样？节目录了没？带劲吧，
带劲带劲，老了。
10月14号发来的关心，我怎么事业心这么强？我操，我还没出院呢。嗯，天啊，
老了。
你今天咋样？节目录了没？
你是那会儿是刚能发出声音吗？
不是，
就其实就是弄完是也是能发声音的，就一直是这样的声音。
对
啊，
但因为手术是通过嗓子进去的嘛。我不知道手术用的器械的那根管子是不是相对粗一点，反正对声带有点影响。过了一阵才恢复的，
嗯，
前几天说话就是这个感觉，挺带劲的。
好像还蛮久的，你恢复的，
嗯，
好像过了好几天。我要问你，那个声音恢复没有？
还是有点走音，反正
就你说还没完全恢复，
嗯，带劲极了。哎呀，这就是我对听众的爱呀，啊。
嗯
嗯，好的，反正就是上期聊了聊我消失的那段时间，
嗯，
大概是消失的开始，
嗯，
那我们怎么聊聊中间有些我们的中间有些看的文艺作品啊什么的也其实挺值得分享的，
是是，
但是呢我们就稍微跳一跳，跳到这个我消失的结尾的部分，
结尾部分，
哎，结尾部分，
嗯，
我这次消失基本是以一次去杭州的出行结束的。为什么去杭州呢？主要是我妈在春节期间啊，特别想出去玩，
嗯，
想散心，想旅游，
嗯
嗯， 嗯。然后其实《锵锵行天下》第三季啊，在我这个休养期间，还是给了我很多安慰，
嗯，
或者是帮我打发的时间之余，也是又对江南又开始心生向往，
哦，
嗯，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也觉得可以安排，要不还是江浙沪这边。
嗯，
来玩算了。
恢复期最后这段时间的这个江南之行，
江南之行，
哎，
江南之行，江南之行主要去了两个地方，因为看了又回顾《锵锵行天下》，
嗯，
所以去了阜阳，看了一下这个富春江。
嗯，
在杭州市区西湖周边客人变少的时间呢，
嗯，
就是到西湖边玩了几天，然后其中的有一天呢，哎，就是我把杨老师拐到了这个杭州，
哎，对，
看赵无极。
是，
但其实这个赵无极的展是不是你提醒我的？
是
吗？
我提醒你的。
你提醒我的，提醒的太好了。
对，
嗯，
因为这个展呢，其实蛮早的，是去年的，因为你回去之前，你消失之前就展了，是应该是去年9月份就开了，
嗯，
然后开到今年的2月20号，
嗯哼，
然后当时呢是想说这个展时间挺长的，哎，
嗯，
我们就等之后慢慢，反正也看了《锵锵行天下》，也想去再去杭州嘛，
嗯，
就想说，哎，找个机会再去看吧。结果这每次都是这样，
嗯，
想说有时间有时间，到最后就没时间啊，
嗯
所以呢，我原先是打算要看这个展的，但是因为后来包括你后来开始消失，然后这边工作也多起来，
嗯，
就一直拖到最后。后来我其实是有点放弃了，可能是想说，可能这个展就看不到了，
嗯。
结果呢，你就没想到，你就自己就去了趟这个杭州，是吧？去了趟江南，哎，你还赶上了。
你要不提醒我也赶不上。
结果你这一看，哎，就把我也勾起兴趣，也勾起来了。
哎，我赶紧跟你分享嘛。
对对对，
我确实看这个展的体量规模，嗯， 还是值得看的。
对，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想去看，但是的确也不知道它到底规模怎么样，策展怎么样，其实心里也没底，
嗯，
就是就是想说有碰上就碰上，碰不上就拉倒了这个心态。嗯，但既然你去看了嘛，也分享了，那看我看你给我发的那照片嘛，感觉这个展的确应该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展。嗯，就是对于赵无极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华人艺术家来说，应该是近些年比较难得的，就是规模这么大，然后比较完整的回顾他的创作生涯的这么一个展。所以想说，哎，那还是能踩到最后一天的尾巴就踩一下吧。
嗯，
毕竟杭州也不是那么远嘛。
对
对
对, 对，
走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嗯，你这个在我消失的这个期间，你还挺任性的。
嗯，
任性了两回。
嗯，
一次是说走就走，就成都，
成都，对对对对对，去
搭飞机去成都。
哎，
然后这次就是
结果还病了是吧？
病了不重要，展还
是
看到了，
是看到了，看到了，
嗯，
这个很重要。
然后这次就是很即兴的跑了趟杭州，我因为好久离开江浙沪太久了，我都已经没有印象上海到杭州，这个火车到底多久，你要付出多长的时间成本，
对对对，
我们已经没概念了，是不是要两小时呀，啊？结果呢？
结果是一小时吧，
一小时，
嗯，很值得跑一趟。
嗯，
虽然当天天气不是特别好了。阴阴的，微微的有点雨。
对，
嗯，
我在杭州三天，
嗯，
第一天是艳阳，初夏之感，
嗯
嗯，第二天阴雨蒙蒙，
嗯，
第三天哗哗哗哗，嗯，
是，
蛮带劲的，
嗯，
经看了三个样貌的西湖，嗯，
一次体验全了，哎，
我稍微拐一下，我就听了洪晃的播客，我更觉得好多播客为什么存在
啊？
它的意义是什么？
怎么说？
这个晚点说吧。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这个播客做的哈。嗯，
嗯，
不懂。这讲那些东西忽悠人是意义是什么？就是反正忽悠不到我。Anyway，然后我就说，就是作为作为一档这个艺术分享类啊，艺术或者艺术展分享的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组成内容组成部分的这么一个节目呀，我们这个节目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嗯，
这艺术展也太难分享了，嗯，
真的是蛮难分享的。
直观的体验确实很难分享，嗯，
对的。
那你就怎么分享呢？只能分享一些这个关于艺术家的重要性、艺术史，就是你上网看那个自媒体分享，都是一些带有社会话题性的一些八卦和一些很粗暴的定位啊，显得这个艺术家或者这个自媒体创作者选择的这个话题好像很重要似的。嗯
嗯，对。
但其实常常是言不及义，对我来说，嗯，
是。
所以呢，
嗯，
所以我们开始一个不能完成的任务啊 ，Mission Impossible 啊，就是分享这个赵无极这个回顾展。
回顾展，哎呦。这一下把难度拉大了，
我的意思就放松点，
是
能分享多少算多少，
嗯，
对吧？而且就是主观感受其实是适度啊，然后我们从这个也从社会的可讨论的那些范围去讨论，也就是如何成为一个超级明星艺术家，
超级明星艺术家，
啊，
是，
以及如何无法成为一个超级明星艺术家，在有生之年，我其实当时勾引你的这个话术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赵无极确实有兴趣的话，这个展是应该看的，我大概是这么说的哈。
嗯，对，差不多，
那你来了，我的意思你去了杭州，那就说明你确实有兴趣，
有兴趣。
那么这兴趣，这个兴趣到底怎么来的呢？
嗯，是这样的，就是赵无极，我其实主要这个兴趣还是来自于一种好奇吧。
好奇什么呢？这人怎么值得你好奇？
是这样的，就是我其实是应该之前跟你说过，我其实是大概差不多98年，当时他在中国做了一次他60周年的回顾展，北京和上海，上海是在那个上博。
你是不是数字记得有点问题？
嗯，
60周年。
六十周年，
现在100周年，40年前你看的那个，
啊，不，
一个是诞辰，
对对对，一个是从艺60周年。
哦，那有可能。
他三几年开始学画吗？四几年去的法国吗？当时98年吗？第一感觉就是可以说是 我看不懂，但是我大为震撼。
哎呦，杨安、李安他妹妹。
回来，就是说到这个展，所以我对这个展的好奇，就是说我当时有看过他的这么一个算是大型的回顾展，隔了这么久，我其实是模糊了，就是说对于他真正的这些，应该说他最重要的这些时期的这些抽象作品，到底好在哪里？其实我是想再看一遍。
就这么说吧，你当时小屁孩，你刚开始接触这个西方的那什么时期、啊？
现代主义，对，
对，现代主义绘画的一些风格的东西，对吧？
对，
有点是不是有点启蒙期的？
启蒙
看不懂，这真的当时大受震撼了吗？
就是至少是那种他的画面的那种情绪是有被感染到，
哦、
我觉得这点是比较明确的，
是吧？
对。更好奇是说他作为一个从中国走出去在西方生活在西方成名的这么艺术家，他的作品无论从名誉上，从受欢迎程度上，到他在市场上的价格，都是一个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准。那他的作品的魅力，他最精彩的部分到底是什么？
哎，我看过少量的这个赵无极，就是我们看宋运金辉的时候，
哦，对对，
楼上有一点赵无极。之前还有没有看过？已经没印象了。我是单纯的好奇，这人到底干过什么？就是怎么就成为一个所谓的明星艺术家了？因为我以前逛那个上海外文书店，以前二楼还是三楼就大量的画册嘛。
哎。
我记得好像是法国人给他出的特别大开本的那个作品集，我现在都已经出到这种开本了，我天，就是，
对对对，
约等于全开始的那种。
我应该也看过，他那个基本上他那个，你说他那本应该就是他的 catalog，
就是全集了。
全集，一般做到出到这样的全集的艺术家，就已经是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了。
对，所以我就还蛮好奇的，我说这位艺术家到底做过什么呢？好像这二年在拍场上也创了记录了。
对，
我是带着这种相对世俗的这个好奇心去的。艺术上的好奇心就是，我其实不太懂他的抽象到底该怎么看。再世俗一点，他是怎么走进这个欧洲的这个艺术话语圈子里的？
是
被认知的，他如何被认知的？艺术人生，
艺术人生，艺术人生，
对，艺术人生怎么走下来的？有点好奇。我先看的嘛，我把我妈也框去看了。然后我妈看的不是很耐烦。她觉得赵无极有很多部分是拿中国画的方式在画西画。然后我从他整个这个创作历程看下来，就是一个真的是艺术家的艰难探索，就是如何找到自己的语言的这么一个过程。挺不容易的。之前在这个 PSA 啊，大烟囱，上海当代美术馆啊，还有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就是看那个陈福善的那个香港艺术家的创作嘛，他就是。他个人实践了非常多的哈，大量的这种现代西方艺术创作的这个形式样式，他都实现过了一大遍，就是看他就跟看一段艺术史一样。这赵无极倒是没有实践那么多，但也颇实践了一些，为了找自己的方法，找自己的独特性。我是觉得当一个明星，当一个艺术家就挺难的。他就是一个中国艺术家，要在西方生存，同时要有个性，挺不容易的。这一路走来，他最被承认的是不是这个他相对标志性的那种，大写意抽象画哈？
对，应该是那个是他这一段是他最被肯定的部分。
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运气成分在。
你这说的很对，我觉得运气是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看到他。画过不同样式的这个现代西方现代艺术的这个画嘛，比较明显的是借鉴保罗克利和谁夏加尔还是
夏加尔那种
的一些绘画的这种语言啊或者样式哈，然后就是寻找自己的方式。
对，
他就中西合璧嘛，中西结合是吧？
中西合璧
途中找到的是什么？甲骨文，
甲骨文系列，甲骨文时期，它有一个比较短暂的时期吧。
然后从中呢提炼出来的一套语言，最后就是可以说演化成了它的标志性的那套西方人认为可能是抽象化的东西。我看到是一个辛苦的一个历程，
去到法国，然后想要在法国的艺术界以西方的绘画方式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在当时来说非常非常难。
嗯，
我记得他是四八年去的法国，当时他的在杭州艺专的老师是那个林风眠。
嗯，
当时林风眠推荐他去法国，但是跟他说，你去两年镀个金，回来以后来回到学校来当教授任教。是给他铺了这条路的，因为林风眠是非常喜欢这个学生的。
当时的林风眠还没有被打倒对吗？
应该没有吧，那才四几年啊。他的两老师，一个林风眠，一个吴大宇，都还是蛮喜欢他的。
所以你可以多说点，其实他算半个民国人之类的，是不是？
对，所以这也是我等会要说到他的运气的成分。他是二零年生人之后呢，就是他其实算是一个，当时算是一个小天才。他是15岁时候就考上了杭州艺专。就是一个当时说年纪最小的一个学生，然后又小又调皮，所以，然后画画又有天赋，所以这老师就喜欢他，特别是林风眠和吴大宇，然后呢，而且这两位呢又正巧是在法国留学的，而且这两位呢当时还是比较偏西化的，就是西方绘画的，叫西方绘画老师，所以我觉得他有一部分的运气是他进到杭州艺专跟的这个老师，是相对来说学到了一些西方的这种绘画传统，并且自己也嚼过一些的这个老师，算是遇到一个比较好的老师，同时呢又给他了一个好的建议，让他去法国留学，同时呢跟他说，哎，你两年之后回来到我们学校回来教书，然后呢赵无极呢他是铁了心，要就是有颗雄心壮志吧，想要在法国画坛有一席之地，所以呢他是就是跟他的这个林风眠老师就说呢，就是说我这两年时间，如果我不能在巴黎画坛，有一番作为养活我自己，那我就回来教书。如果我能留下来，那我就是我能够靠绘画养活自己，我就不回来了。这两年时间里，所以呢，他运气很好的是什么呢？他到了巴黎之后呢，就是第二年，就跟画廊有签约了。
什么年纪啊？这是？
就是二十几岁吧，27、28岁。
就走上职业艺术家道路了。
从这点上来说，他也很幸运。那这些幸运呢？我觉得就是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成为一个成功艺术家，一方面是自己的努力，他也很努力。他到了法国，第一件事就是包放下就去那个美术馆看展。自己画画也很勤奋，当然这个是。艺术家对于自己的实践来说，这个是必须的。你自然是职业艺术家嘛，你当然要不断的去实践去探索。
是。
然后同时呢，他也有很强的运气，能导致他做这个成为一名知名的艺术家。那这个一个是刚才说他很快就有画廊，那这个为什么他有很快的画廊呢？我觉得他可能跟他的性格也是有关系，他可能相对是一个比较善于社交的人。
OK，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幅，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家底。
说说看。
他家底很厚实。他的父亲是银行家。是当时上海银行的董事。就上海银行当时应该是刚成立吧，我记得没错话，他是董事。所以他爸是银行家。然后呢，他的祖父，他的爷爷也是。清朝的这个，哎，不是，是不是清朝？
他二几年人，应该是晚清。
应该是晚清，对。也是个清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所以这是他有他的底子。他有很深厚的底子。然后呢，就是说，加上他家有足够的财力供他去到法国留学，他可以说，在到了法国前期不用考虑说我的生活情况，不用去考虑工作什么的，他可以安心的完全扑在他的 这个创作上，或者是绘画的学习上，
嗯，
当时我忘了在哪看到还是听到，就是说有个说法，但不知道没有求证过，
嗯，
就是当时他去法国留学的时候，他老爸是给他3万美金，
嗯，
3万美金在当时可是
巨
款啊，
巨款，
嗯，据说在北京可以买条街哦，
嗯、估计行，嗯，
所以可想而知，所以他是没有这方面担忧的，
嗯，
他把他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绘画上，
嗯，
然后他去了以后住的就是那个当时的艺术家聚集区，
嗯，
他的邻居全部是知名的艺术家
，OK，、
嗯、什么贾科梅蒂啊这些，
哦，
嗯，
是这样，
所以他已经有别人没有的资源了，那他当然是要比别人的几率高一些嘛，
嗯，
可能不是所有艺术家都能达到的这个机会。一个是家底，一个是他的这个去的时间点，
嗯，
时代的背景，都是使得他成为了这么一个，嗯，在算是在这个西方画坛里面比较独一无二的一个华人艺术家，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还可以说一说他所谓的中西合璧这件事儿，
有点，我说有点伏击塔，
伏击塔，哎。哎，是有点，嗯，哎，他跟伏击塔是不是差不多时间？应该是，
嗯，回头细究，
嗯，对，反正肯定是有重叠时间的。
OK，
嗯，
嗯，
对的。然后他也是当时就是因为很快受到那个画廊的，就是有跟画廊有签约嘛，所以他的画很快就能够有销售。
嗯，
有销售之后，他就其实已经达到了他跟林凤眠说的，我可以养活自己。嗯，就慢慢他在第二年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靠画要完全 cover 自己的生活费了。
嗯，
那当时他就跟林凤眠说，他说画画我已经是个职业画家，我可以靠画养活自己，所以我就不回国了。
嗯，这个用画养活自己这件事在中国是不是其实挺稀罕的，因为中国没这个行业吧，
没这个行业，所以不一样，所以他这个真的经历真的不一样，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能参考他这个。
嗯、哎呀，我早知道你知道这么多故事，就让你先讲故事了。
嗯，是吗？
嗯、对的，从故事往下引，挺好玩的。但他当时画些什么呢？他就以此立足了，在。
他刚去的时候，就是他在去之前嘛，因为这个展我们都看了嘛。
嗯。
第一个展厅的前一小半部分有他早期的作品，
嗯、
有两三张是他在去。巴黎之前的有一个，一开始是一个35年的一张，嗯，明显受到塞尚影响的苹果的静物，
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张人像是画的当时他的第一任的妻子谢景兰，是一个在、
嗯、
也是在国内画的，
嗯，
就是那个肖像画，
嗯，
然后后面有一些我记得就开始是有一些素描之类的，就已经开始是他去巴黎之后的作品了，
嗯，
然后到了巴黎，他其实，嗯。一开始画一些具象的人像的作品，
嗯，
很快他接触到了，嗯，当时的现代派和这个，特别是保罗克利，
嗯，
很快就开始探索怎么样结合他看到的保罗克利的那种样式和他、
嗯、
和他自己的这种绘画习惯做一个结合，开始他的那个保罗克利的那个时期，
嗯，保罗克利时期，
对、
嗯、
他那个时期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的是。嗯，一方面啊，他自己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家、
嗯、
他是有一些怎么说纠结的，就是他为什么会引用那种保罗克利的样式，因为他真的也喜欢这种充满童趣的，有一些甚至有些梦境超现实的那种画面，然后中间的一些符号化的东西、
嗯、
他自己也喜欢，所以他也想尝试，但同时呢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这个自觉，就是我不能够，我要有自己的风格，
嗯，
这可能是就我们看完整个展，他整个这个创作生涯都是在想要寻找一个自己的风格嘛。
对。
那他在这个保罗克利时期就是一边在学习模仿，一边在是想要摆脱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他的那段时间的一个比较纠结的状态。但同时呢就是当然了就是评论整个评论对他的作品也是比较苛刻的。
嗯。
就说他当时有评论是说，评论家说他是这个沉闷的保罗克利。
我就想说，保罗克利当时是啥年代，在哪里？他跟保罗克利有交集没有？
嗯，没有交集吧。保罗克利那会儿应该已经在，应该三哎， 保罗克利那会儿在哪儿了？几几年去的包豪斯啊？应该是没有交集，他们反正
没有交集，
没有交集，没有交集。
保罗克利也不在巴黎，
不应该不在巴黎那段时间。
嗯、
当然，可能偶尔去巴黎、
嗯，
但是应该不是常住在巴黎的。
OK，、嗯、
对，反正他没有交集。然后他也学习一些保罗克利嘛。然后那会儿就是、
嗯，
评论对他的评价就是沉闷的
保罗
克利，就其实是有些批判的。
嗯
啊、但同时呢。他周边的一些艺术家朋友呢好像对他这个风格还挺喜欢，
嗯，
还有一些赞美之词、
嗯嗯、
比如说像那个贾科梅蒂也好，还是当时毕加索也是住的也不远，然后还有就是还很早就到巴黎没多久就认识那个亨利米修，
嗯
啊、
嗯、
也是对他那个时期的作品还蛮喜欢的，
嗯，
嗯，所以这个也是他那个时期挺矛盾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嗯，
然后作为一个创作者自己呢，又想摆脱别人的风格，去寻找一个自己的个人的风格。
当时巴黎这个艺术圈是不是风口浪尖？就是这些明星的画是能卖掉的，
能卖掉的。
就巴黎的这个艺术消费也不保守哈，这个现代派的这些东西也能卖掉。
嗯、对，
嗯，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资料。当时是五几年，五二还是五三年？
嗯，
当时是画廊的有一个画廊的那个 list 销售清单上面是，
嗯、
马蒂斯是画是有一张是15万法郎，
当时这么贵？
嗯，然后、毕加索的有一幅是12万法郎，
嗯，
然后赵无极的大概是1万左右法郎，
哦、
在五几年的50年代初吧，52、53年那样子，
嗯，
那就是说明他。就是虽然比那些已经成名的成名的明星来说是便宜的，
嗯，
但是作为一个刚出道的、刚到巴黎2、3年的这么一个艺术家，这卖这个价格已经我觉得相当可以了，
挺高的哈，
挺高的，
嗯，就是这个风格是受当时的买家喜欢了，有买家喜欢的，
应该有买家喜欢的，对的，
嗯、
对的。
想要摆脱保罗克利了嘛？那怎么摆脱呢？
所以后来他就开始说寻找，就是从自己的可能兴趣上来寻找突破口。
嗯、
当然他喜欢那个青铜器，
嗯，
所以他就从青铜器的铭文上提取了一些文字。
他为啥喜欢青铜器？有讲过吗？
嗯，这个我还真没查过，但是我自己的想法是啊，
嗯。
就是说他刚才说到他的家世嘛，他的爷爷也是收藏家，他爸爸其实也是美术品的收藏家，同时他爸爸还是个业余画家，也自己爱画画。这方面呢就是家世就是一直是传承下来，是家里收东西的，是家里是有好东西，是有老东西好东西的，所以他是看过这些东西的。
但我想说啊、
嗯
我对艺术家的这个营养来源和这个职业艺术家的这个文化身份这方面、
嗯、
我觉得是有一个断层割裂的部分。
嗯，
就是虽然他的这个父辈收东西啊、
嗯、
手上有些好东西，
嗯，
不管是器皿还是字画，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哈，
嗯，
但这些东西，
嗯，
文物对他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就是职业艺术家这是在那个时期，都不说现在，那个时期也是个全新的社会身份。
嗯，
他跟他父辈、祖父辈收的那些东西的关系，可能其实相当之远。
嗯，
青铜器大部分是礼器，对吧？或者是随葬品，对不对？然后字画类的，我就不知道他当时收的是哪方面的字画了。是，我们毛茸茸了解到的明代时期的那种偏商业绘画的，这种绘画呢，
嗯、
还是跟、这个文人绘画之类的绘画，
嗯、
对吧？
嗯，
就是他怎么采集这些符号，
嗯，
怎么吸收这些东西，
嗯，
当时他还相对年轻呢，对不对？
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会儿出去才20多岁嘛，
嗯，
所以他看他所谓取那个青铜器的那些铭文什么的，当时还是。比较年轻，
嗯，
可能真的跟他的关系没有很紧密，所以我觉得
有经验，但是关系可能没那么紧密。
对，所以我觉得我在，因为他这个系列，我真的已经没印象以前是不是看过了，
嗯，
但是这次看了以后，我就觉得一个很明显的感受，
嗯，
他这个阶段的作品，现场看的作品也会觉得他取的这些， 叫什么铭文也好，这个甲骨文这个符号也好啊，
嗯，
就是会觉得跟他的那个绘画是有一些距离感，
嗯，
是这个采样是有一点牵强的，
硬采样，
对对对，
嗯，
对，而但倒也不是说他一定要加入中国符号，
嗯，
其实他在去了法国，从学西画开始到去法国，他其实是铁了心的不想这个放传统中国绘画在他的作品里的。
嗯，这不又放了？
对，但是结果在自己的实验过程中还是把它放进去了。嗯，这也是我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家成长过程中会有一些矛盾和反复的地方。
嗯，
所以他的这段时期甲骨文时期很短嘛，其实也就三四年好像，
嗯，
印象里，对，就很快就转到下个时期。
嗯，
倒是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的，他可能这个甲骨文时期对于它形成后面那风格是比较重要的。
嗯，对的，就是形成标志性风格是很重要的。
在、
嗯、
但本身这个风格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过渡期。
只是个过渡期。
嗯，
对的。
看这个艺术家的回顾展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里。
嗯。
就是艺术家一定要活得够长。哎。
拼命长。
拼命长，能长多多就多长、
嗯。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在一个时间线上看他的这个变化，
哎，
就可以看到这个艺术家在整个他的创作生涯的各种纠结困惑，对吧？什么都在里头了。
天哪，
对，
苦啊、嗯！
所以你说把他放在整个他生涯里，他这三年的尝试真的只是他一个很小的过渡时期。
这种过渡啊，显得就是有一种受迫感，
嗯、
就是自己逼自己走出一条路来的那种感觉。嗯，
对的，
我是这种感觉，
会有的。
我就说说，我简单说说他是怎么，大家试着想象一下，他怎么从这个甲骨文，
嗯，
青铜器铭文里找到了这个下一个风格、
嗯，
下一个大家可能更熟悉一点的那个抽象的赵无极，抽象画大师赵无极的这个过程，这个转变，其实很简单，在我看来，就是他一开始是在画面里。铺个底子，这个铺个相对抽象的底子，一个调子是吧？有些过渡的调子，
嗯，
我忘记了。然后在上面堆甲骨文是吧？
嗯，
或者是铭文，把它堆砌起来。
对，
就是文字本来它在呈现出来的时候，它要表意嘛，它比较完整，不是完整，比较规则，
嗯，
和横平竖直的这么像文章一样，它就是。把它堆叠在一起，基本上没法阅读的一个状态、
啊、
对我来说，
对
吧？它就是
没法阅读，
嗯，因为好多这种线条堆砌起来，抽象的绘画的形的那种质感开始出现了，就是它不是文字了，
嗯，
它有一些不是文字的部分了，因为一堆线条堆到一起以后，它开始纠结，感觉啊，下一次过渡的时候就过渡到把那个字形就去掉了，只把笔触往一起堆了。
嗯，就看到一些细碎的线条。
嗯，
就那个阶段，我觉得就有点像他的这个好朋友贾科梅蒂的一些素描，就是一些这个比较细碎的线条组织起来的一些形体，
就摆脱了这个中国文字的这个形，
逐渐变成了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赵无极的样式，
抽象的赵无极了。看到这部分，那你不说我就接着给你补两句哈、
嗯嗯、
你接着有故事你讲故事、嗯、我其实内心有点伤感。
嗯，怎么说、哦、怎么个伤感法？
我欣赏的艺术家是那样的哈、
嗯、
是那样事儿的哈、
嗯、
有了命了。我欣赏的艺术家之一是不是弗洛伊德、
嗯、
对吧，主打一个真性情。
嗯，
是不是？
是
很自洽的状态。
嗯，
主打一个真听真看真感受嘛什么的。
真听。
嗯，弗洛伊德的话你看得出一个在工作室里很认真画自己很喜欢的东西的那么一个感觉。
嗯
嗯。但看赵无极的这个变化呢，我就举了这个不恰当的例子了。一个希望在巴黎继续更好立足的厨师的这个感觉。
嗯。
但这个是可能某种意义上是没办法的。
对，
因为他毕竟某种意义上不是某种意义上是十足的外来者嘛，
对
吧？
对的，
他既要寻找自己，又要以一个外来者立足，两件事都要做，某种意义上好像是挺困难的。但他有一个有一个出发点，可能本身就有点问题，就是他不要回归他的传统，一开始，
对
吧？
对的，他一开始
这个
坚决不想回归自己传统。但是到了晚年他又回归了自己。
这你一下把老底就揭了。他最后一个篇章真是就是在回归，
嗯，
彻底回归传统的那种， 最传统的想拥抱，想在船斗上做点新出来、
嗯、
对吧，想有一种透着一种俗气的话叫认祖归宗的感觉、
嗯、
是不是，
嗯，
就是走了好大一个弯路，
是的，
但至少他这么大一个弯路上他过程中收获了明星这件事儿，
哎，
嗯
嗯，
这是
他有运气的地方，
对、
嗯、
这是无数艺术家可能一辈子都遇不上，
对啊，
不是可能他就遇不上是不
是，
是
是是、一点没错，一点都对，
一点都对、哎、啊，这部分给我感触最深，我觉得前面他有一些你说借鉴夏加尔，借鉴保罗克利什么的，我觉得如果是早期都正常，
嗯，
他作为回顾展把他的一些吸取营养的部分
都拿出来嘛，
都拿出来、
嗯、
这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的，对的，
嗯
嗯，
然后其实后来再仔细看他从这个甲骨文抛弃甲骨文，把甲骨文扭成坨坨、
嗯、
变成一种所谓的抽象笔触之后，
对，
他那种抽象力和中国画的结合就后来就出现了，对吧，
是
你远看，后来我就发现好多画，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多他油画嘛，好多画远看、
嗯、
那就是中国画啊，
嗯，对，
但有一些构图是隐隐的在用西方透视画中国画，
嗯，
但不画的不具体，
嗯，
有一些呢就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些局部一些表现方式，
嗯，
而揉在西方绘画里了，
对，这也是这也是他的这个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对于传统，就中国绘画的传统，一直是一种很暧昧的态度。嗯，既觉得这东西有点老旧，不想要，嗯，就是想要很酷的以一个完全西方画家姿态出现。
嗯，
但同时呢，这东西就是好用啊，
就是好用。
对啊。
嗯，
就是作为一个你作为一个在巴黎画坛的这么一个中国裔的艺术家，
主打一个好用，
对啊、
嗯、
你有这样你的身份的优势，你用到这些元素，
嗯，
那就是会跟别的艺术家不一样，
嗯，
所以他对于这块的态度一直是比较暧昧，我觉得从他整个展览来看，
我是拍了他墙上的一段画哈，
嗯，
作为一个展览甚至他这个创作生涯的一个注脚，
嗯，
我拍了一句，
嗯，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谁能晓得我聆听吸收塞尚和马蒂斯的教诲，再回到于我而言世上最美的唐宋绘画为我留下的这份遗产花费了多少精力，
嗯，
他聆听完了这个塞尚马蒂斯的教诲再回到唐宋的绘画这份遗产上他花费了多少精力，就是花费了特别大的精力、
嗯、是走了老大一段路，嗯，
就这话说的吧有点苦情呢，
赵无极其实挺会煽情
是吧，你这么看吗
我感觉他有一些采访包括说话他会说的这种特别充沛的这种情感，
是跟法官学的
吗哎，有可能、
嗯、
有可能有可能，
嗯，
对，就说到刚才说到这个他的画里面的所谓的东西方文化融合嘛，然后他不是也有一句名言吗，好像也是在哪个展厅上有墙上有贴，
嗯，
别人有一个传统大概这意思、啊、然后我有两、
嗯、
我有两个传统、
嗯、我有印象，嗯，
对，这句话可能算是他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表述吧，
嗯、
就听上去还挺浪漫的，两个传统，
嗯，
但其实这两个传统简单的说不就是一个是欧美的这种绘画传统和一个中国传统的绘画传统这个事儿嘛，
对，
但是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传统或者是定义这个艺术家跟这个传统的关系的深度，
嗯，
就是怎么讲，嗯，他作为一个在中国学习西画他的基础的西画教育其实是在中国接受的，然后呢他去到了西方，
嗯，
他根子里的所谓西方的传统到底有多大的分量，对他影响有多大、
嗯、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问号。第二个再说到中国传统对他的影响有多深有多大、
嗯、
这也是个问号、
嗯、
虽然我们前面讲的故事他在家里是做收藏的、
嗯、
对吧，
对，
有各种各样收藏，那是他父辈爷爷辈的一个爱好、
嗯、
一个喜好，
对，
到他的这一代剩下多少、
嗯、
不知道，
嗯，
虽然说有故事说是他小时候爷爷会教他写书法，当然都是从他自己的这个采访里听到的，
嗯，
会教他写书法，所以他有些书法的这个底子在，
童子功感觉。
童子功、
嗯、
但是说实话我小时候学过书法，
是的，
童子功对我现在的或对我后来学画的影响，我对我来说是没有特别大。
嗯，
如果是学西画这方面
，OK、
嗯嗯。然后，所以这也是个问号，就是说他接受到中国的传统到底有多少？因为他在杭州艺专学画的时候，他是也是一个相当于是个先比较先锋派，是排斥传统的。
嗯，
再加上那个年代正好是百年前的一个革新的时代。
嗯，
那会儿的中国画也不是以前的中国画，那会儿是一个革命后的中国画，
黄宾虹什么的，
对啊，
嗯，
所以说他的这两个所谓的传统
到底有多传统，
对，
这话说给现代人听可以，在当时可能不是。 嗯就像你说的、
嗯、
一方面是他喜欢的是现代派西方的，
对，
嗯，中国的我不知道他学的谁，
嗯，
到底是从家里的收藏学到的多，还是从当时的知名的中国画的样式里、
嗯、
就是某种意义上是新的中国人文山水之类的东西吧、
嗯、
新中国画了，其实
新中国画，对，
那会
新中国画、嗯
嗯、学到了多少、
嗯、
但是他自己这种表述是刚才这一句又是 、
嗯、
另一种表述了、
嗯、
就等于他是从吸收了马蒂斯和谁，塞尚还是谁，
塞尚
然后回到唐宋，反正说的有点大，
可能是在法国跟诗人待的
待久了。嗯，我们再说说运气这件事好不好、
嗯、
就是是不是他转变向所谓的抽象化走的这个阶段、嗯、也是西方在受众非常的接受抽象化的时期、
哎、你提的太好了，你不提、
嗯、
我差点忘了这啥了、
嗯、不然他没办法成功、哎、
对，
嗯，
正好那个节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两方面因素，就是一个他这个转变期呢，他是去了一趟，我忘了是五六十年代吧，
嗯
啊还是什么时候，反正去了一趟美国，
嗯，
那会儿呢正好是美国的现代艺术慢慢开始崛起，反过来影响到欧洲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抽象表现，
抽表，美式
抽
表，
美式抽表了，抽表、
我的表情都抽了，
就
美式
抽
表，
美式
抽
表的、这股风气开始起来了、
okay.
他在那个阶段去了纽约、
哦、
待了几个月、
okay.
然后就通过美术圈的一些朋友，就是去到了各个当时的这个代表性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包括那个波洛克啊，他们这些、
嗯、头开波洛克、
头牌波洛克，
你要把波洛克一放进来，这答案又明显了。
对啊，
嗯、
波洛克啊，包括当时的那个还有谁啊？后画风有点变化，那个那个叫什么？菲利普，加斯顿，嗯，
这、不太熟，嗯，
就是然后还有谁？德库宁
啊，德库宁，
反正都是那个差不多那个时期的，
嗯，
就是他看了一圈这样的。抽象的美式的抽象的绘画、
嗯、
对他肯定是影响很大，
嗯，
就是说那是一个新兴的，
嗯，
逐渐开始被艺术市场或者是这些美术馆开始关注的一个画派，
嗯，
我觉得他很敏感，他对这一方面，
嗯，
这个流行的趋势啊，很敏感，说的越白，
时尚真时尚，
对、
哎、
他觉得哎这个是新东西，时髦的东西，
时髦，
可以在他那个就是刚才你说开始揉起来那个阶段再往后一个时期的、
嗯、
就是后来所谓的狂草时期，
嗯，
的那些绘画的那种构图也好啊，笔法也好啊，就很多我觉得是有受影响，
嗯
嗯，这是一方面影响。另外在去纽约之前，在欧洲抽象绘画也在另外一条轨道自己在逐渐，特别是在法国，
嗯，
是在成长起来，
嗯，
包括当时跟他一起去法国的那个叫苏拉热，他是也是当时法国的和抽象画家，
嗯，
然后包括的还有一个叫乔治马修，就是我们其实很早以前有一期讲法国浪漫的那封面用过他的画。
OK。
对对对。然后他们那波也是差不多时期共同成长起来的，在法国做这种我们叫热抽的这种艺术家。
抽象绘画。
对，抽象绘画。
嗯。
而且他们自己之间也有影响，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赵无极的展里面、这次展里面有一些画面特别黑的。
嗯，
就黑色特别明显的，
有，
那就是他跟他一起做那个刚才说那个苏拉热，苏拉热就是叫黑色画家，他就是他的画面全是都是黑色块抽象，
嗯，
我觉得他们俩 肯定是多少有一些相互的影响。
OK，
嗯，
哦，
所以我觉得看完他展，我觉得他真的是在那个巴黎的这个作为一个华人艺术家，他要不停的吸收当时最新的东西，
嗯，
不停的去调整他自己的画风，
嗯
嗯，可以说是他一个比较聪明的一部分，也是他可能去。的确是遇到一些困难必须要去想要克服的一部分嘛。
嗯，
嗯，所以会有你刚才讲的感觉，有点勉强自己的那种感觉。总之是他自己也为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也是非常的努力了，这点不可否认，
嗯，相当努力。
对，同时呢他也有运气，
嗯，
正好赶上了这种各种风口都对上。
嗯，
嗯，倒也不是说他一定是要特地的学美国的抽象表现，
嗯，
而是说他同时自己已经也在走抽象绘画这条线路的同时，发现了美国也有类似的，
嗯，
然后把它结合进来，又赶上这个风口，
嗯，
嗯，就一蹴而就就出来了，
嗯，
而且那会儿其实他在法国画坛应该也算是不能算是非常明星，但是也算小有名气了，
小有名气了，嗯，
嗯，
当时特别推荐你看。一个是作品量足够，
嗯，
哎，就反正大家现在也看不到了，如果看的话能理解到哈，作品量够，
嗯，
二个作为美术作品还是好的吧，
的
某种意义上就我们不说他的作者的这个美术历程，光是作为美术制品它是好的。
对，没错，
嗯，
嗯，这也是我看完的感受，就是刚才我们说了一大堆嘛，
嗯，
这些想法，然后其实回归到作品上啊，就是真正看他的作品啊，可以把这些要素都给抛弃掉，你就光看他画面作为一个绘画，
嗯，
在当下这个现在这个美术环境下面，你从一个单纯的绘画上能获得一些能量的他的作品，
嗯，
嗯，对，
就是他的用笔啊、色彩啊、
嗯、
构成
啊、构成啊，对，
然后他引用的一些。文化和审美的那些东西啊，
是是是，
背后的东西，它如何糅合这些东西，
嗯，对， 对，
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对对对，
就是即便放到现在还是嗯，但时代没有那么远，
嗯，
但看起来还是是一种了不起的尝试，
嗯
嗯，
对，就是我们简单点说，就是他作品的品质感是够高的，
品质感是没有问题
的， 对对
的，嗯，就撑得起进顶级美术馆当明星的，这个品质感
是
够的，
是，没错。而且刚才说他的作品还是当做一个绘画看，是一个好的绘画作品，就在于说，因为现在在他那个时代，基本上绘画，特别是他从事的这个绘画，还是比较单纯的绘画，
嗯，
没有到后来掺和进很多的概念的那种绘画，
嗯，
所以他还是有他作为绘画这样一种单纯媒介他独特的一些魅力在的。
是的，
当你面对他的实物的作品的时候，
嗯
嗯
嗯，可能未来也没有这么多机会再看到这么多赵无极了，
对，
嗯，这个就很难了，估计
这么大回顾展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了，嗯，对的。比较世俗的说哈，我就是很高兴看到一个现在价位比较高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和他的创作历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俩门口还聊了一会儿嘛，其中一部分我可能是说这个，西方的艺术圈对他的绘画呀，某种意义上是不是可能有一些误读？
嗯，
或者说是有一些部分是看不到的，就是他。有一些很明显的中国化的东西
应该是看不到的，我同意，
我怀疑是蛮大可能是看不到的，
嗯，对，
嗯，
特别是有一些巨幅的，就比较偏晚期的，有一些巨幅的那种绘画，就像你刚刚说在展厅你稍微退远一点看，
嗯嗯，
你眼睛虚起来，
嗯，
它就是一个模糊的一个
中国绘画，
中国的
山
水画，
嗯
嗯
嗯，
就是没有那种很具体的形象，
嗯，
但是那种气韵是在的，是能看得出来是明显的吸取了那种文人山水画的那些影。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他跟他绘画的东西都保持，不是保持，就是甚至是不得不才能达到这么一个结果的，就是他保持了一个次一级的关系，
嗯，
他是一个不纯正的抽象画，他是一个不纯正的山水画，
嗯，
他形成了一个不纯正的一个新的东西，
嗯，
我觉得是这么个玩意儿。
嗯，是，所以有意思的是，你说这个所谓的就是不纯正这一点啊，其实我觉得使得他的作品在国内 特别是在早期是没有获得很高的评价和认可的。
嗯，
他其实刚才我说我们是98年大概去看的那个上海博的那个展嘛，
嗯，
其实在更早80年代他在国内做过展，就是他回到杭州国美去教这个教过一段时间书之前，
嗯，
是在这个国内办过他第一次的个人的个展，
嗯
嗯，是八几年我忘了，反正八几年代初吧，
嗯，
当时虽然说咱们改革开放了，哎，社会风气开始放宽，那也接受这个一些我们这个像赵无极这样的西方回来的艺术家的作品个展了，
嗯，
但是呢，嗯，普遍上呢，当时在北京也是在北京、杭州分别做了展览，特别在北京的反响很不好，
嗯嗯，
就是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他的画有很模棱两可的地方，
嗯，
所以对于国内的艺术家，很多艺术家是觉得他东西不到位的，
嗯，
就是模拟了一些所谓传统的山水画，
嗯，
但他那个东西又是一个西方绘画，其实很多人是看不明白的，
嗯，
就也没有那么欣赏他的作品，嗯，
你说中国的观众欣赏不到他的所谓抽象画的那部分。
对，
然后他的山水画的部分觉得又是模棱两可，
对对对，
嗯，
甚至是不光是普通观众，就是专业人士，
嗯，
也是有些排斥他的东西的，
嗯，理解。
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呢，当时这个风气呢还是有一些紧张的，就是对于赵无极他这样的作品，对于抽象画本身，
嗯，
美术界就思想上还是会觉得这是一个西方比较腐朽的文化，
腐朽的抽象，
对对对对对对，哦，对，所以当时反响并不好，在北京就是没什么人搭理，嗯，
嗯，
来的人很少，
哎，
嗯
嗯，这是另一重意义了，
对，
但是不是冷抽热抽有区别？但是这个，
嗯，
这个希特勒也不喜欢这些现代的东西，
是啊，哦，是啊，哦，是啊，哦，对，不喜欢。
所以到底这个抽象腐朽不腐朽呢，啊？哈，
嗯，
这没有看过画的听众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觉得，
嗯，
在某种意义上啊，这种尴尬的暧昧状态，有点尴尬的暧昧状态啊，
嗯，
中西结合疗效好的这种状态哈，啊
嗯，
它可能更符合一个我们现在当时当下的审美呢，
嗯，
啊，心中是，
哎，是哦，
嗯，所以赵无极还是要留给历史，
嗯。对，其实刚才一开始说到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展览其实花了不少的准备的时间，
嗯，
他的作品都是这个策展方馆方通过几年的努力从不同的藏家和美术馆那边借展过来的，
嗯，
才形成了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回顾展，
是的，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很难的。
对，另外一个要说的点是，我好像是忘了在哪个新闻报道上还是哪看到，就是你说的这个带着大家去，你去看展的时候带着大家去那个
导览的
那位，
嗯，
策展人吧，应该是这个展策展人，
嗯，
他好像有说过，就是其实国内的美术官方的美术馆是没有赵无极收藏的。
OK， 大家都没收，
嗯，没有收，所以全部是借来的，
哦，
从是从海外借来的，
哦，
或者是私人藏家手里借来的。嗯。
嗯，所以呢，换一个角度啊，我们作品脱离开赵无极个人的这个艺术实践啊，
嗯，
在西方最成名的这一组，这个时期，是我们可能某一段中国的这个文化景象的一个比较好的注脚。
嗯
嗯，就是一种暧昧的堆叠哈，啊
嗯，
暧昧的重叠。至于未来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嗯，
嗯，对。
至于艺术家选择，就个人选择哈，我说的选择就是你跟所谓身份背后的大传统，
嗯，
以及当时当下的流行之间的关系和你自己的关系哈，我觉得他是更好的做好了一个努力生存和成功的职业艺术家的标本。
嗯
嗯，从个体上来说哈，行，我反正大致就这么多，你呢？
虽然这么大规模的赵无极的展看不到，但是只要看他作品，在国内应该还是
有
相对容易的。嗯，
哦 ，OK，
至少他的版画作品国内还是有不少收藏的。
就是我勾引你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在法国做的那些
对对对，
版画书，
版画书，
版画作品集，
哎，那些还真的蛮精彩的，
嗯，
而且是他刚到法国就做了，刚到没多久，
嗯，所以我就说那是你最想做的东西吗？
嗯，对对对，
嗯，就这种媒介有这种媒介的精彩之处，
对，
所以希望未来有机会吧，我们的年轻艺术家这个发表和发行一些这种媒介的作品，
对，
哎呀，相当期待。咱这都是迟到的分享哈，哎，分享完大家就也没有机会看到。行，那这期就到这儿。
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嗯，
下期见，拜拜，
拜拜。